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恩蒙。
我是陆家。大家好。
陆家，我们上次给大家留了一个
问题，
悬疑，就是彼得本来跟着主耶稣在旁边听讲道就好的，这个小子是吧？
没错，原来主耶稣早有盘算。
他都不知道，傻乎乎的跟着主耶稣听讲道，主耶稣上了他的船，他以为是好事是吧？因为不久之前主耶稣还去替他解决家庭问题啊。你想想看，你跟了主耶稣，是不是鱼也不打了，不务正业了？那你不要说你妈高兴不高兴，你岳母会高兴吗？肯定不高兴。对不对？
是很难的。
你现在出来传道，你的岳母什么看法？
我岳母啊，我岳母上回我太太那个生孩子那段时间也看了我们这个聚会之后。他还好啊，他还蛮感恩的，还会做祷告。
好的，不，你这个美丽又贤惠的妻子是基督教家庭出来的嘛？是不是？
爷爷奶奶是，但是爸爸还不是，爸爸不清楚。
那不错了，那是很有希望的。一般来说呢，你这个是女婿服侍主的那个丈母娘，就觉得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，是吧？我的岳母挺好，我的岳母现在她信主了，她都是对我蛮鼓励的。我的父母亲，我的岳母都对我们蛮鼓励的。但是你想，当初这个彼得，他这个岳母可能不好办，是不是？
这样讲是有可能啊，不过还好被主医治了。
就是在这里啦，说不定呢，就是因为这场热病呢，一下子，整个对主耶稣的观念都改变了也赞成他传道了，是不是？
对，好不容易本来这个壮丁应该打鱼的，突然有一天主耶稣一呼召，怎么去就跟着耶稣去了？
是当时显然彼得有时候还是回来打鱼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看这个服侍主的是看这个农忙还是农闲的时候。不，你知道在湖里面打鱼总是比在海里边打鱼好啊。
湖里打鱼应该会比较简单一点了。海里又有风又有浪，比较困难一点。
现在打鱼跟以前打鱼不一样啊。
怎么说呢？
现在打鱼是有忙的季节，有闲的季节啊。那个鱼群什么时候过境啊？什么时候是那种高价位的鱼过境？那几天你是不能够放假的，对不对？你再累再忙，你都得去啊。就算从前打鱼，那也是有肯定有老渔民的经验的。
这个倒是啊，
对不对？渔场在哪里？
或者说是那个涨潮退潮的时候，什么时候下网比较好？
他们在这个湖里边打鱼呢，这个湖虽然不小，但是总没有海里边这么复杂。那恐怕就是天天要出去捞，是吧？
是撞运气
出去捞。那一天呢？彼得的岳母生病了，这一病恐怕还病得不轻，躺在那儿。结果主耶稣进来，一下子把他的病医好了。这位老姐妹从前对主的观念怎么样？其实她那时候可能也不老了啊，肯定还比蒙哥年轻一点。从前对主的观念怎么样我们不晓得，主把她医治好呢，她就起来服侍耶稣。那彼得可能认为这都是好事，是不是？你看我现在也跟随主啊，我的岳母也对我很好，我的家庭问题也解决了，我有空的时候去打鱼，收成还不错，
都蛮顺的哈，日子过得也蛮不错的，
很安定，是不是？他完全不晓得主耶稣在渐渐向他接近，然后预备把他的生活，把他将来的日子搞得天翻地覆，他完全没有这个预备了。
是啊，那彼得肯定三年半之后想不到了。
这时候还在三年半的开头啊，
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虎视眈眈的看着彼得。
那一天彼得，你看这个彼得大概已经跟着主耶稣转了几圈了， 是不是听主耶稣讲到啊、主耶稣讲到说啊，今天怎么又讲这个，就跟人家听世外桃源一样，怎么今天又是讲这个，
听得也累了昨天晚上打了一晚上的鱼，
就是啊，正要打瞌睡的，突然主耶稣跟他说
打鱼去，
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哎，那我们上次说了西门怎么回答、
他说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
哎，你看他这时候也觉得自己是好学生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彼得，你这一路看他、你就替他心急啊，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大难临头了。
是，他就是很听话，老好
人。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他已经见到主耶稣了。你如果一个人已经见到主耶稣，已经跟主耶稣跟了一阵子了，是不是？哎、但是你还会有一个更大的惊奇，还有一个更大的人，你会不认识吗？没这样的事儿。没这样的事。但是再往下这个情节的发展呢、就出人意外。
发生什么呢？
因为他依从主的话，不但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还依从他的话就下网，结果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。那这时候他的这个渔民同志的本能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
招呼同伴来
搜鱼，怎么办呢？立刻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，还有一艘船在附近嘛，来帮助。哎，这个革命同志一起来，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就甚至船要沉下去。你看这个祖国经济强大，是不是？你帮我做生意，我帮你做生意，这钱一直上来，还有个什么危险呢？船会沉的，不是不会沉的。
对，现在通货膨胀，
你不要说看人家穷啊，这个穷人穷日子可以过好几千年。你说人家这个小国没有文化，是不是？没有文化也几千年也下来了。整天是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是不是？
是。
咱们现在有中国的这个大商船、大贸易，经济有大起，那就有什么大落。
哎呀，
这个本来一只船出来打鱼，以为打不着，现在弄不好的话，两只船一起沉。为什么沉呢？鱼装的太多了啊！但是这当然是，
这蒙高见，
这是从圣经来的联想，对不对？这不是解经，这是从圣经来的联想。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当他经历到这个神迹，当他得到这两船的鱼把网装得满满的，网快破了，船快沉了，西门彼得说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上次讲了，听众朋友要是没有圣经啊，那真是感谢赞美主，哎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结局是怎么样。
问题也就在这里，答案也就要揭晓了。
凡是你教小孩子课就知道，基督徒的小孩是最难教。
为什么呢？
我记得有一次，这个他去叫各位小朋友，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人，有一百只羊。底下马上小孩子说了：“我知道，我听过了。”少了一只还是99只？
哦，那没意思了，没新鲜感。
没新鲜感，因为他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，对不对？基督徒就是很可怜。那我们世外桃源的工作呢，就是有一个复古工作，让你觉得你已经很熟的圣经呢，或许能够帮助你看见一些细节来。比如说从这个两艘船要沉呢、看到祖国的经济泡沫状况，是不是？或者说
经济学。
对，或者说你跟在彼得旁边看的，越看越着急，这个傻小子不知道大难临头。对不对？旁边的人还以为他丰收，但是这时候西门彼得一下子他遇见了一个从来没有遇见的人，是比令主耶稣还令他吃惊的人。那个人是谁啊？你知道那人是谁吗？路加？
神？
不是啦，你再往下读啊，怎么说呢？
哦，就是自己。
对，西门彼得看见什么？看见主耶稣，看见主耶稣把他岳母的病医好，看见自己本来打鱼打不着，一下子一从主的话下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看见两只船都要给这些鱼沉下去。彼得说什么？彼得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：“主啊，干什么？赐福给我吗？常常与我同在吗？”不是，他怎么说？
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
对，听众朋友，你要是从来没有听过这段圣经呢，我真的是恭喜你。我相信这个绝对给你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奇。
是 啊，
听众朋友，你如果是老基督徒，你自己也用这段圣经说，我们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捕鱼，因为主要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，我们要走出去传福音。别忘了， 这一段圣经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啊？
就在他说的这句话里面。
对，因为借着这一切外在的经历，他突然意识到，我不但是一个罪人，而且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，在我跟你之间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就是主啊，离开我吧。
外面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人，但是彼得忽然发现里面和主耶稣真的差得好远，就像一个太白了，一个太黑了，没办法在一起。
对，他觉得我配不上你，我不可能跟你，你太吓人了，你到底是谁？
真的会被吓到。
当你在我旁边的时候，你给我的经历无论是什么，都显明了什么？我的本质是一个罪人，我跟你太不一样了。我们这个只有这种王子公主童话故事或者连续剧里边，是不是？这个小老板呢爱这个大老板的小公子呢爱上了他们家下女的女儿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下女的女儿，他们已经发生感情了，但是这个女儿就跟他说：“你离开我吧，我们不可能结合的。”这需要小贝来，蒙哥讲不会讲。
这个的确是在很多书里有过的，王子爱上一个穷女孩。那个富家女爱上一个穷小子，
对啊，对啊，这一个经历，你说彼得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？什么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？彼得啊，他绝对不是一个预定论的基督徒，我跟你这么说好了，至少从感情上来讲，他绝对不是一个人。你知道预定论有一个什么毛病？这个理论你爱怎么说怎么说，可是他带给人那个影响啊，那个人他得救那个理所当然啊，很麻烦的。道理上他们可以讲得很透，是不是？还是说神拣选了我，我不配。可是你心里面你想，这个东西带给人是挺麻烦。他的确觉得他配。照说，既然你这么不配，主预定拣选你，你的道理上一定是说，那我们就更不配，更谦卑。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啊。当然，我可能这遇见的人少了，是不是？但你看看彼得这个样子，这是对的，这是一个基督徒真真正正该有的起点。
什么起点呢？
所以我们常常提这段话，就是以弗所书里面保罗给外邦人讲的，给中国人讲的。他讲的那段话是什么？陆家记不记得？
这个得翻一下，好像是那个两下合为一那一段。
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，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对不对？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割礼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
局外人，
并且怎么样，
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
这些人叫什么？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可是彼得有一个心态，这所有的人里面，彼得是与耶稣在目前来讲最亲近的。神亲自与他亲近，他却有一个觉悟，这个觉悟是很重要的。这个觉悟是什么？主啊，离开
我。
我是
个罪人，
我是不配的，我是真的不配。这个叫做真真正正的不配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在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当然这段圣经很好用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捕鱼，然后捞了好多的鱼。但是有谁在这样的经历、这样的丰收之后，第一想到船可能下沉，是不是？很多教会小的时候，很多教会小的时候没问题啊，教会一增长，好多问题都来了，
要沉了。
更重要的事情是，你有没有借着这个经历发现到，我是个罪人？这个我是个罪人，不是学理上的，是真真实实的。有意思吧？他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错啊，而是因为主给他这些外在的经历。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啊，尤其在我们又要讲了，在灵恩路线里面，很喜欢求一些外在的东西，求了一些外在的东西呢，这些外在的东西也成为他们的证据，成为他们的见证，成为他们生活的依靠，人生的方向，都挺好。但如果这一切的神迹不能够让你得到一个结论，说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换句话说，我是不配的。我原来是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无关的， 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，没有神，而且我本当沉沦。如果没有带给你这样的觉悟的话，那你这个神迹在你身上的功用恐怕很有限的。
好像神是有意要把他就像彼得一样带回到这个起点。
你看他跟旁人有什么不一样？第九节，他就是彼得，对不对？
嗯，
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怎么样？
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
哎，大家看的重点都是什么？
鱼。
对对对对对，鱼多了还没有注意到船要沉下去，
是、啊、
不是？然后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，有没有惊讶主耶稣？那多少有一些的啦。
那肯定的，就是这个彼得去哪里了？
对对，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彼得，他所惊讶的是什么？借着这个神迹，哎，他惊讶自己是何等的一个罪人。
嗯，看来这个格尼撒勒湖边那个彼得。
所以我就说嘛，彼得不知大难临头，他还不晓得这一段时间以来耶稣这个一步一步向他靠近，最后上了他的船，他也听了主的话，哎呀，带来这样一个结果。
嗯，
是不是？
估计这个彼得不知道那时候心里面怎么想。
哎，他的心里面已经说了怎么想啊，我是个罪人，你离开我、嗯，我不配，我不配跟你在一起，我不配得你这样的恩宠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我所有的毛病都显出来了。这真是这样的，我们犯罪的时候总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
没错，
没人管，没人注意，没人看的时候，哎，那个真正的自己都浮出水面，像鳄鱼一样。天天跟主耶稣在一起，哎呦，你发现在本质上我太有问题了。
嗯，
我是一个污秽的人，我是一个当沉沦的人。
是，
那个就是彼得心里面所想的。这个与自己的面对面，是一个跟从主的人应当有的根基。我们也不要忘记，主给我们一切的医治、赐福、带领啊，甚至包括你听他的话，都是为了要引着彼得到达这一个起点。
这一个起点，好像主耶稣也就在预备啊。预备这样的一个时机，让他能够发现。
对，但是麻烦的是什么？他跟了三年半、嗯、对不对？我们马太福音刚做完，到最后主耶稣钉十字架鸡叫、
嗯、不认主，
彼得出去痛哭，他仍然还在这个点上。
嗯，是啊，
对不对？
没变的。这是好难的。
这不是好难，这是人做不来的。你跟着主、嗯、你怎么知道你跟对了啊？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讲修行啊，练功啊，你怎么知道他有武功啊？就是他自己的感觉越来越好，他越来越有把握了，是不是、啊、他对于自己的境界所达到的境界、嗯、他知道怎么去持守。
是，
信主不是这样，
那个神好像一直打击我们、嗯、我们以为信得更好，其实我们还是这样。
对，基督徒他的，我们要说功力的话，或者说他的修养的话，实际上是他越发的认识自己那个无可救药的败坏以及神的奇妙。所以当初啊，摩西为什么啊？当初神为什么给摩西那个大异象？摩西为什么称那个异象为大异象？
荆棘火焰。
对，荆棘被火焰烧起，
烧着，
可是却没有烧毁他。这个彼得哦啊，他在这个点上开始跟着主耶稣走。哎，基督徒走的对是怎么回事呢？嗯、你越发看见自己是一个无药可救的罪人。当时荆棘被火焰烧起、哎、不但没有被烧毁，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，这个火也没有向四处去蔓延、
嗯、没错，
对不对？
就被裹在里面了一样。
什么叫做荆棘被火焰烧着却不被它烧毁？就是说这个火焰的存在不是靠着荆棘做燃料。
嗯，
这是第一。第二点呢，这个火焰一照，那荆棘的影子就很鲜明了。
嗯，它是荆棘，但是没把它给烧掉了。
四面八方看那个荆棘的本质在底下是无所遁形，因为火是光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
嗯，
对不对？连想要烧毁你都没有办法贡献，你知道吧？可是偏偏这两个就并存、嗯、这就是基督徒、哎、什么叫做一个活生生的基督徒的见证？就是这样。哎，我虽软弱他强壮，在别人面前你应该有主的刚强，可是在你自己的心里面你应当站定这个立场不动了。我是个罪人、
嗯、是个罪人，本质上从里到外是个彻头彻尾的罪人。 而且直到见主面之前没办法改变。
我是个要出去痛哭的罪人，他跟了主三年半，到最后主钉十字架，他还是个罪人。
嗯，但是神却还与他同在，还用他，也没说不要他。
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明白，这样你走路就走得对了，因为你是靠着神的恩典继续走下去，
是、
嗯、不
是
靠着你
自己的
虔诚与行为与能力，
嗯、
对不对？
没错没错。
那主一开头就知道你怎么回事，他显明你怎么回事的时候，你认为他要把你赶走吗？不是。
是，嗯，但是这个想法真的也的确会有的，就是哎呀，我这么差，那主你还要我干嘛呢？
是啊，所以为什么要有圣经呢？为什么要有彼得这个经历写给我们看、嗯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如果主怜悯你，如果我们跟得好的话，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这个点上，你发现说主啊，我的名字叫罪人，是不是？我生在罪里死在罪里，我真的是地上的，
是、啊、
可羞辱的，属土的。
嗯，是，想当年那个时候念大学的时候，这就是也就是这样子了，离开我、
嗯
我是个罪人。
对啊，
什么？
你现在还是这样子啊？你现在这个小儿子刚生出来，你在他面前表现很好啊。你有十八年的时间证明你自己是多么糟糕的一个爸爸。
嗯，不用十八年了，这个八个月也能看见自己身上很多毛病。
是啊，你要知道自己多懒吗？就是小孩生病，小孩哭，你还要再起来，还要再起来，还要再起来，
是
不是？
赶不上他妈。
还赶不上他妈，对，
嗯、
事儿可多了。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当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的时候，
嗯，
主说话了，
不要怕。
第一个就是不要怕。请问彼得怕什么？这个不要怕，到底是怕什么？你说妇女看见天使啊，天面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，那我当然怕，是不是？你是主耶稣呀、啊。他刚把你岳母的病治好，他给你两网的鱼，
嗯，
主要是为什么要跟他说怕？为什么要用这个词？
就是说他不会因你是个罪人，他就不跟你来往了。
我觉得可能没办法，可能还不是想了这么多。这个所谓的不要怕，其实是指着主
不嫌弃，
像，哎，或者说主向彼得所显出来的性情而言的，
嗯，
对不对？你这个、嗯、你晓得。从前啊，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，据说是真的了。有一个黑人，他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，
嗯
啊，那在当时是这个种族歧视啦，说可能还是一所高校的校长，
嗯，
他走在路上呢，就有一个白人把他叫过来说：“哎，你帮我砍柴。”因为那个时候种族歧视嘛，所以黑人都是没受教育的，做工的，是不是？
嗯。
那这个校长呢，就真的脱了衣服，卷了袖子帮他砍柴。
哦，
砍柴了，砍完了，可能是人家给他钱，他不要还是怎么样？我忘记这个事情的细节了。但是总之，这个叫他砍柴的白人突然发现，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小黑人啊。
嗯，
原来是这个学校的校长。那他当时除了惭愧之外，肯定还有一个什么？害怕。
害怕。嗯，
这个人的品格，这个人的操守。这个人的忍耐，这个人的风度，让你一下子所谓的高山仰止，那才是
被惊讶了，真的，
对对，
吓到了。
彼得从来不知道他跟的这位到底是谁，
嗯，
他
怎么会有
这
样的心情？
对，除了这个经历让他吃惊，除了在耶稣面前突然显出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罪人让他吃惊，那尤其对着面前的这位啊。用害怕两个字恐怕是最稳当的。
嗯，所有的经历全是出乎意料的，
测不透的这个，
嗯，
这个换句话，你突然碰到一个武林高手啊，你测不透他的功力到底有多高。
是是是，
他到底是谁？他充满了圣洁，充满了能力，充满了谅解，充满了爱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我对他的认识这么有限，现在一下子他露出了一点给我看，我看到他里面的情形，我看见他的性情。那我的反应就是怕，也就是因为这个怕，所以彼得说还不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不配啊，这个怕可能是更准确的。
嗯，
彼得觉得说主啊离开我吧，但是主耶稣面不改色，是不是？他对彼得那个一贯的 接纳、谅解、鼓励，从来没有改过的。不但在这时候这样，当七教三次，彼得出去痛哭的时候，
看了他，
耶稣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里面是什么？我们以前讲过，肯定不是责备，肯定不是让彼得害怕，而是
他的性情。
对，他为什么会出去痛哭？为什么后来主向他显现，能够把彼得完全的恢复过来？所以他彼得年老的时候是说，让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他的性情有
分。有
分，
嗯，
这个性情刚开始的时候让彼得害怕，
嗯，
到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让彼得惭愧，
嗯，
最后彼得终于明白了，这个性情是他的荣耀，他的美德，他来招我们就是要我们与他的性情有分。他发现那一个性情原来是向着我们的呼召，对不对？
嗯，
哦，所以这是一段，嗯，这是一段
感慨，感慨。
是啊，是啊，你要去好好的去读，好好的去思想，这些很熟悉的圣经里面还隐藏了无穷的丰富。盼望听众朋友，耶稣不但呼召你，不但进了你的家啊，不但把你和你岳母之间的问题都给解决了，耶稣也来到你的职场，站在你的格尼撒勒湖边，上了你的船，帮你打鱼，对不对？
打了很多鱼。
往后的这个最重要的经历啊，你千万不要没有经历到啊！光有了前面，到后面他只看鱼，不看主，或者只看鱼只看主，不知道看自己是个罪人，那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好，陆家，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谈下去吧。
好，
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